苏影大小事，
今天什么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苏影大小事。今天什么事？第三十集。这是第三十集呢，是在这个时间点非常神秘，我们在。大概一月今天几号？一月十一号的凌晨3:32开始录这集，我就问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明天要上班，然后我早上大概下午一点才会开机，所以我不想要早上录。而且我们现在睡觉，然后你说早上什么8点起来录，
不
可
能。所以这集就应运而生。这一集呢是算是那个 Out 概念性工作坊的延伸集数，然后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Out 概念性工作坊怎么诞生的，它的一些理念这样子。因为这次在筹备的过程中，我们行政团队有四个人，然后杨算是其中最主要做概念发想的这位同仁。
谢谢老板。
同仁。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会想要延伸讨论的是。在工作坊的最后一天，是1月7号晚上 Tea Party 的那个 Panel Discussion， 我们邀请到 Steven 是英国的黑人舞者，还有 Felix 是来自瑞典的白人舞者，然后我们聊了 cultural appreciation 还有 appropriation， 就是文化欣赏跟文化挪用的相关的议题。然后在实际上在活动结束之后，现场也蛮多人留下来进行讨论，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些讨论可以持续的发酵，然后所以今天这集就想说可以借机再多聊一些东西，然后里面有一些圣诞字词，我们也可以再用我们的知识去帮大家做更多的理解。我不知道我的中文是不是 OK
的，很棒，我们可以继续。靠腰
好了。好的，那首先我们先来讲 out 怎么出现的，怎么会有 out 这个词？
因为现在是凌晨3点多，所以我可能讲得很不完全，但是倒推的话 out 就是跟选举有关，就是 get out and vote， get out and express yourself， 就是表达你自己。然后因为最一开始杰森跟我说是想要跟我们团队说是想要 主打，这是这次工作坊主打想要讲表达这件事情，所以呢表达我就想到选举，然后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觉得真的我想要套用到选举这个 idea， 是因为去年很红的一个台剧叫《人选之人》，那他就是在讲政治幕僚的故事，然后其中这个剧很怎么讲，会让人家有很多讨论度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的性别议题，以及在权力不对等之下，性别的难处你很难表达的时候，可是你就我觉得那个纠结感是我知道大家可能很难 relate， 很难有共感，但我觉得跳舞是这样，就是我看待跳舞或我看待爵士，就是。是一个有很有生命力，但有很多很多痛苦，然后但你又在想尽办法想要表达，然后有各种纠结的东西，对，然后反正总之就是各种，我觉得就是有点像你画一个树状图就连来连去，然后所以我就想要人选之人，然后又真的又很 fit 选举，就是要表达你自己这件事情，所以最后才会想说是要跟选举有关。那因为想要跟选举有关，所以最后我们团队在挑一些字词，最后就挑到 out 这个字，因为就是出来跳舞、出来表达、出来投票，这样。
没错，没错。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out， O U T。对，如果你有回，如果你有回应的話，
你以为我会回吗？我不回。
没有，我是留给听众回这样子。所以因为 out 可以搭配的字刚好有 swing out。然后或者是 send out， 就是跟动作跟舞蹈上有很直接的关联这样子，然后还有 go out and vote， 然后当然还有我自己很关注，那杨也很关注，我们两个都很关注的性别议题， out 本身也是有出柜的意思，所以在我觉得这一直都希望性别的议题 也可以反映在我们的活动理念里面，所以我们在那个主视觉设计的时候也好像也讨论了很久，是那个彩虹的颜色，所以我们最后是把它用在那个 out 的这个字上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有说，还是是我，
是你说很资本
我的时候是这次的主视觉是由麒麟设计的，然后他先给我们一些标准字，就是 out 上面的不同的颜色的版本，两个版本吧，
没有，好像
四个版本这样子，然后就是都是各种的彩虹的颜色，然后我就看完之后我就说，这些看起来很资本，所以我们可以，我也不知道我在那时候在想什么，但我看就觉得很像很资本这样，所以后来就换成后来我就给他的颜色 reference 是节外生枝叶的楼梯的配色。
OK， 然后因为节外生枝叶麒麟也有负责做那些输出帮忙什么的，所以他很了解。
对，所以他马上就 get 到了，然后所以就有现在的这个 out 的标准字的颜色出现这样子。然后差不多我觉得工作坊的理念概念这样子发展出来，对，然后从这边发展出来之后就决定做怎么把连接到课程，所以我们就想到是从身体出发，用把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最好的即兴的工具，所以就有一个是选区一是提供大家更认识自己身体的方式，然后怎么让大家用身体去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选取就是从音乐角度出发，让大家更了解音乐，然后也是用音乐的角度去表达自己在跳舞里面的时候想要讲的东西，这样子。这个是大概基本上的，整个活动的概念这样子。那我们就直接跳到那个 panel discussion 了。
好，
可以吗？还是你有要补充什么？
没有，
没有。好，
我如果要补充。之后请 follow 我的个人账号，我会打比较详细，因为我觉得我刚刚人选之人的 part 还是讲不好，因为就是这件事情很深刻到，我觉得可能也会跟待会的那个文化讲座的东西有所连接，说不定。那请 follow 我个人账号，@IMYoungTW，
或者去听，我好像有上。我上你的节目
没有，那集是私密，只有订阅的人才听得到。
哦，好抱歉。那如果你想要听那集的，听我跟杨聊人选之人的话，记得去怎么？
你说订阅我？
去订阅你？
不用啦，
又不用了。好，都不用。那因为由于我们现在是大概3:30嘛，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到这次的 focus 的主题，就是我们在1月7号 Tea Party 做的 Panel Discussion。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英文原文的主题是 cultural appreciation and appropriation， how to develop local style while respecting the culture， 然后翻译中文的话是文化欣赏跟文化挪用，这两个字词分别什么意思，然后副标题是如何在发展当地的文化的，怎么如何在以尊重原文化的前提下去发展当地的风格这样子。然后我们原本预计的那个访谈的大纲就是主要有三个大问题区块。第一个是希望从个人的故事出发，然后再进到第二阶段是去讨论文化欣赏跟文化挪用的定义是什么。然后第三阶段其实有很多舞者后来有来特别跟我说，很可惜我没有讲到第三阶段，因为第三阶段原本设计的问题的方向是就是两位讲者他们对于发展个人或者发展当地风格的这个看法是什么这样子。然后今天我们会主要会想要带给大家的东西是我们对于这个 panel discussion 的一些想法，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可能生难字词，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介绍，这样子。
生难字词，
对，比如说 decolonization 或者是 white fragility 这些词，
okay，
这样子，
大家可以自己 Wikipedia 一下。
对，如果有时间的话，好，那我们先从最 general 的开始。
好的，最基本的开始。
对，你觉得整个 panel discussion 讲下来，你觉得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
这个我真的记得，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哭了，但是我没有落泪，我就是翻泪。就是 Felix 讲说，你说你爱爵士，爱这个文化，那你到底爱的是什么？然后我记不了 完整的原句，但是他后面大概是讲说，他觉得如果要爱，应该是要连他的丑陋、他的不好一起去爱，就你要去理解他的全部。那为什么会很感动？是因为我刚从那个比利时的一个活动叫 Upside Down 回来，然后我有参加他们的文化讲座。文化讲座上一个 Tap Dancer， 一个踢踏舞者叫 TJ， 他是一位黑人舞者，然后他就有说到，他觉得爵士就是，他觉得爵士就是一切的痛苦，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不如他就讲了各种不好的东西。他说爵士就是一切丑陋的东西加在一起，然后就是怎么样跟他对抗或共存，对他来说这才是爵士。如果你不想要分享，那我是觉得你不要教学。那 TJ 是一个TJ 是一个很直接的人，但总之就让我想到 TJ 那段话。那个细节的话，我也会分享在我的个人账号。
结果整集变成请大家去追踪杨的个人账号。
没有，因为真的因为我真心觉得很重要，可是因为那个原文真的太长了，所以在此先不说。但是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就像我刚前面有说，为什么我会想要把这次的 out 活动跟选举做连接，就是因为对我来说 ，Lindy Hop 是一个很两面的东西，或是很纠结、很多元的东西。然后，只是我在台湾听到的论述比较多是，像 Felix 跟那个 Stephen 说的 joy 或 happiness， 那可以从 Felix 口中听到那个。你如果要爱他，就要爱他的多元、他的两面、他的纠结、我就会觉得，哦，对，
没错。那个 quote from Marie 是也是一个很棒的黑人舞者，这样子，他就描述说，他用这个词叫做 Lindy La La Land， 就是指就是指一某可能是指组织或者是活动，他们就是只 focus 在快乐的那边这样子。因为拉链就是一个哇，阳光普照，一切都很美好这样子。然后，但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爵士是很多很多很多悲怆跟历史上的创伤组合形成，促成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就会用 Lindy La La Land 这个字来支撑某些活动，这样我就觉得好贴切。
我刚刚以为拉拉链是在讲那个电影，
是那个电影啊。
可是那个电影其实后面很悲痛哎、突然觉得
前面在那个
跳
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吧，
那很前面第一幕
第一幕的部分，就是 Echo 你刚刚讲的，因为我这次是负责翻译嘛，跟 moderator，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超级没有带 moderator， 我超紧张，因为我要。我第一次尝试即席口译，我想说天哪，下次真的是有钱的话，请 hire 一个即席口译的人。
会的，会的，我也觉得，没有，我也觉得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不用一直赶你，因为你在口译的时候，你会加很多你自己的补充。
对，
你比较不像是口译，你是、
我是意译加各种补充。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样会有点跳，因为你会突然说哦，这个是我的补充，就是你会再翻、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有钱可以请一个翻译，然后你再做你自己的补充就会很棒。
哦 OK， 懂。我也希望，但我觉得这次也是蛮好的挑战。但除了这个之外，要补充刚才你说 Felix 的那个让你感动的点、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他说喜欢这个舞蹈的话，就是、大家会说喜欢这个舞蹈，他觉得除了要包含到刚刚说的那个那些创伤跟悲痛之外，他说喜欢这个舞蹈也会喜欢这个舞蹈文化下的人。就我觉得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 center around 人、因为人是组成 community 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们讲到喜欢人或认识人，就不可能只认识人的一个面向而已。
没错，因为人不能只有快乐。大家去看什么？
看什么？
那部
哪一部？
乐乐悠悠
哦、oh, 那个最近他要出第二集。Oh my god， 脑筋急转弯吗？ Inside Out，
对
Inside Out 要即将要出最新一集，因为那个主角要
好
变成青少年，我有新的情绪。没有，但我觉得我很喜欢他提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对，就是人 人跟 community， 因为 Lindy Hop 是 community dance。
Lindy Hop 是一个社群性的舞蹈，
或者是说我觉得就是有社群，就舞蹈跟社群这两件事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跳很爽。
对，
可当然可以，
对，你可以 solo， 但是我觉得 quote from Jamaica， 他就是说他在某一堂课上，他 Jamaica 是一个也是一个黑人舞者，他是 black queer dancer， 也是一个酷儿这样子，他就在课堂上讲说，他在讲 floor craft， 他在讲就是。舞池上面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你知道，比如说要带衣服，比如说要带毛巾这些东西，或者是要注意不要踩到别人脚，这些我们很平常说，我们平常都会说。然后，但他在课堂上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从 community 的角度切入去讲，他说我们在跳舞的时候，除了跟你舞伴跳舞之外，你会关注到你的舞伴不会踩到他或不会打到他，然后我们同时也会关注到。我们除了我们这对 couple 以外的所有人，在舞池上的所有人，这样子的 focus 在其他人整个舞池上的这个 focus， 就等于是把自己扩展到了 the community 的 level 这样子。然后觉得，哦，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明，我觉得这就是讲到我的。一想到我礼拜日要开的那个师培课 ，anyways， 反正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从，如果你是 value driven 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
value driven 是价值取向去思考，
比如说课程，或者去思考你要带入的东西，就是一样都在讲注意不要踩到别人。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文化有理解的话，可以去从他们的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到说不要踩到别人这件事情，它可以是被解读成我们 focus 在 community 上面。而不是单纯就是哦，你不要踩到别人。我觉得就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讲一样都在讲不要踩到别人这件事。但是如果有 value 进来，有 cultural value 加进来的话，我觉得就会是一个很完整的、可理解的
规则
。谢谢。那我自己很感动的部分，老实说，我就是太焦虑诊断，我很少焦虑。但我
看不出来，我觉得我比较焦虑。
哦，你看，你永远都看起来比我焦虑。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焦虑的点是在我要即席的翻译，然后我翻译的同时又有很多大字，比如说 decolonization， 比如说 white fragility 这些大字，我觉得我试图想要在翻译的时候去解释这些字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看向羊，然后羊就会满脸问号看着我。
我没有满脸问号，我就在帮你想。可是我这边是觉得不用翻译那些大字，因为你越翻译大字，就会觉得这个议题是不是很大或很复杂或离我很远。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种族歧视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你不需要去理解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就是大字你就能感受到那个歧视或被歧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不用 worry 这件事情，就说怎么办？我没有解释到这个字，不需要。
那我觉得需要例子才有办法，可能可以理解反殖民主义什么。因为我
对，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有提供例子。
对，我就尝试，然后但因为我又 aware 自己，就是我又认知到自己只是翻译的角色，所以。我又要很明确的切出说，
okay.
哦，这边是我的观点，因为如果我没有说的话，
大家会
以为是哦，这是刚我的那个例，刚我翻译的例子是 Felix 讲的。
懂。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就是不能发生的，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我又一直切换说，然后这边是我的想法，
对对对对
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整个下来，我自己觉得，整个节奏没有到非常的流
暢。好了，没关系，大家不想要听检讨，大家想要听内
容。我不管，这是我的节目。
OK， 但我想睡觉。
好了，但我觉得那个是我的highlight，我个人
懂
个人 highlight。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我说 highlight 是说你的焦虑是 highlight。
对啊，因为我很少 highlight， 然后我 highlight 不一定是光鲜亮丽的吗？
哦，我刚只想说，这也是我们下次确实可以检讨的地方。我确实觉得翻译跟主持是要分开的。
的确，或者就是让 Steven 讲多一点中文。
不 不要再延伸了，先继续。
因为他可以念刻舟求剑，不是刻舟刻剑，刻舟求剑吗？刻舟求剑的故事的中文版。好，我们回来。嗯，所以如果按照这次的顺序讲下来的话，然后在第一趴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是想说邀请他们分享他们关于他们怎么讲，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什么时候有遇到racism 这件事情。然后我在准备前期准备的时候，我跟他们在过问题的时候 ，Felix 就点出一件事情是，是因为我的问题是What's your journey in the topic of black culture, racism, and decolonization? 我问你的，就是你的生命经验，跟你的旅程，跟你跟黑人文化，还有种族歧视跟反殖民主义的关系是什么？你怎么感受到这些事的？然后 Fake 就马上算是点醒我一个东西，就是我这个问题的问法。
你先预设他有跟这些东西有关系，说不定他没有意识到。
嗯，不是这个，是我的问法比较像是以白人的角度出发。
那
就是
怎么样问会不是以白人角度？
我目前没有想到最好的问法，但那个时候我们讨论的马上的讨论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对 Steven 来说，这些 Black culture 还有 racism 跟 decolonization 就是。Part of his life，
就他一出生他就必须得接触，有点像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一出生我就要想说，天哪，中国、中共、习近平，
对，就是会不会可能有一天打过来，就是这是一本来就存在，所以对他来说 ，journey 或者是对他来说，他什么时候遇到这件事情，可能，
但我对不起，完蛋了，变成我要那个话家常，就我自己，我还是会想问这个问题，就对我来说。的原因，我不会觉得这个问题是以白人角度出发的原因，是因为就算我可以理解，就是我刚刚用以台湾的例子，以台湾人一出生就会面临一些东西，可是真正意识到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
就比如说像是我在我自己节目上讲性别的时候，我会问对方说，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我会先问你觉得你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什么性别，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是，然后大家就会哈 what， 因为大就像刚刚讲的嘛，大家一出生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啊，不然可是你没有我的那个意思是 like
我知道我懂，
我醒来的意
思，醒来了，
醒来的意识到，所以我觉得以刚种族的问题的话，会是但当然就是一直以Steven 的角度就是他。知道他当然是黑人，所以他一出生就会面临种族歧视或微歧视的问题，但是那个深刻感受到他觉得他就从 aware 到 action 那感觉就会有很多所以细琐的东西可以分享，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有问题。
嗯，懂。我那时候的确我有想到意识这件事情，但我那时候解释的方向是我跟他说Decolonization 是一个，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过学术，我就跟他说，你的生命经验是经验，然后 decolonization 是一个 concept，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两个东西连起来？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对对对，
反殖民主义是一个
concept，
是一个
是一个
概念
，ideology，
对，是一个对是
一
个意象意识。那你怎么把这些意识真的实践，或是哦，它真的在我生活里的那个
old moment？
对对对，
我原本就有想说要从那边切入，然后那个时候 Felix 有提出来说，他有先确定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字词吗？然后我就说我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所以然后他就说那。我的那个问法，那个时候我们讨论的时候，他觉得我的那个问法会是要先知道这些字词背后的概念的意义之后，再进到这一层，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
不要问这个，
没有用这样子的问法，这样子。但 follow on 刚才我们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他什么时候觉察到，
对
他的生命经验里面会有这些概念的体现。我觉得Steven 就讲到是财务，他因为 Steven 一开始他提到的他自己的故事，就是他说生活在一个后殖民的社会里面，黑人族群第一个会面临到的生活上的困境，就是他们财务状况是没有办法没有 没有办法像他住在英国，所以就是英国白人那样子可以得到这么多的financial support。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直观的最实际的例子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个之外，那 Felix 就提到一个，他说在瑞典跟欧洲一样都是 All Lives Matter， 这个
就是你说要怎么翻译哦？
对，
就是之前美国因为一个事件，就是警察执法过当杀死黑人，
George Floyd，
对，然后就有引起一波运动叫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如果要指翻，就是黑人的命是重要的。那比较怎么讲，有点像相反嘛，或相对，或有点揶揄的另外一派，就是说，又不是只有黑人的命重要，是所有人 All Lives Matter， 所有人的命都重要，确实所有人的命都重要。但现在就是因为黑人的权益被打压，就是你很明显这个过当就是一种歧视，所以我们才要强调是谁重要，而不是我们没有人没有那个这句话的意思，不代表我们觉得谁的命比较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好，继续，我刚只是补充 All Lives Matter。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你觉得以台湾来说的话，有什么例子可以让大家理解 All Lives Matter 跟我想到的跟舞蹈有关的就是 Leader 跟 Follower 这两个角色的话语权，在跳舞中的话语权。传统上来说，就是如果我们传统指的是可能五年前就是 leader， 就是 leader， 所以 leader 发出的所有邀请 follower 都要接收，所以在这个权力关系之下， follower 是没有说话权的，所以他话语权是低的。然后在这前提之下，慢慢发展可能到两三年前，那我自己在做 switch type 的时候，我在课程的安排上 value driven， 就是价值导向部分，所以我希望的是去提高 follower 的话语权。然后当我在提高 follower 的话语权的时候，就陷入了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跟 All Lives Matter 的讨论。因为原本传统上假设 leader 他有80分的话语权，然后 follower 只有20分，就加起来100，然后我想做的事情是把 follower 提高到50，然后 leader 也50，可这件事情做不到，不可能做到，那是 ideal 的状态，我觉得做不到。所以其实我做的事情只是把 follower 从20提到了30，我提高了10而已，假设讲用数据来显示，我提高到10，然后但可能就会有人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让 follower 做这么多自主的事情？那 leader 怎么办？
我想要 feedback 刚刚爬树的事情，但我也顺便
刚刚有爬树吗？
有爬树，
想说我哪里有爬树，吓我一跳。好，
以及我要觉得我刚刚的举例没有不好，因为我刚刚会。那个现在脑袋清晰一点了，就是我觉得就像大家我们会强调女性的权益跟酷儿的权益，就是因为这两个族群是相对在父权社会下被打压的嘛，所以我们不是不提男性，只是我们就会强调被打压的，所以才会就像强调黑人一样。回到你刚刚说那个在提女性权益的时候也会说，那我们男生权益就是就会有人这样说，那我们怎么样？比如说会有女性保障名额，就是会讨论这些有的。
那为什么没有男性保障名额？
但我觉得这些概念都会是刚刚你说的那个例子，就大家以为权力是一块大饼，只有相加只有100，所以当女性权力提高的时候，男性的饼那边就变少了。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其实你在做的事情是让 follower 的话语权提到100%。对我来说，两个人的话语权都应该是100%，因为就是没有谁会抢谁。我知道我有100分的话语权，可是我今天只想讲50分，我今天只想讲20分，it's okay。那我至少我要知道我有100分呢、啊。那可是我的100分完全不会影响跟我跳舞的人，他有几分，因为他也有100分，他今天可以完全 leading。他今天也可以完全不 leading， 但是跟我一起跳舞，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那个，因为这个有一个名词叫零和游戏，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这是 win-win。
你说双赢，是双赢的部分。我喜欢你刚刚说，其实重点是两个人都各自有100，然后自己去决定。
没错，没错，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希望大家可以
理解
理解 All Lives Matter 跟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这个差别这样子。那这边第一 part 的小节，两位就是两位讲者都有讲到，就是他们开始跳舞跳了一阵子，然后可能在途中遇到了不同的人，然后他们最终的小节就是会问自己说什么啊？问自己什么？就是旅程，就是这个 journey 不会停止，然后重点就是一直持续的去，
就是要保持好奇心，保持学习的心。
没错，然后积极的参与。然后 Felix 有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身为白人，他身为在父权以及就是那个一系列的字词，在父权
或是那个顺性别异性恋，然后。因为父权制度底下，顺性别异性恋的白人就是拥有比较多特权的人。
嗯，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一直强调的事情是，当他在做这些倡议的行动的时候，他是为了谁做？他会确定把 center 把这个话语或讨论的中心一直留给那些marginalized group， 就是被边缘化族群。所以如果是黑人议题的话，那就是黑人族群。啊，如果是性别议题的话，可能就是性别少数这样子。他会确保不是为了他们而做的，他不是为了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又一直在提到的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有聊到性别有关系的，就有聊到他们怎么从活动上面或参与活动上看到从参加活动的时候看到 behind scene 的状况，或者就是这些，比如说父权体制怎么样影响到活动这个，然后 Steven 就有提出一个蛮直接的例子，他说他因为身为受邀到活动教课的老师，所以他可以看到的是，比如说活动方在邀请一对 couple 的时候，通常会是男生受邀。然后女性舞者就是变成有一种又变成附属的感觉，然后我记得一直到 COVID 前，在2019年之前，很常发生的是男舞者的pay会比女舞者的pay还要高。
嗨，我们就跟好莱坞一样。
然后到现在，像我的合约，还有 Katie 的合约，我们两个就是比较常在欧洲一起教课。我们两个的合约都有标注写说，如果我的舞伴的pay比我的合约还要高的话，那我的pay会自动升到跟他一样。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怎么讲，一件事。然后，除了这之外 ，Steven 还有提到就是，通常男生跳两个角色就会被视为说，哇，你好厉害，
嗯。
但如果女生跳两个角色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就没什么，就是
这真的跟性别议题超像的、啊，因为父权社会下，女性要就是比如说以前在家，现在又会外出工作，但还是会被理所当然觉得你要负责家务。可是当男性他本来是外出工作，然后他做了一点家务，就说哇，好棒棒，
你好棒，你会洗碗，你会煮菜，Oh my god。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很实际的例子这样子，然后他最后Steven 最后有提到的是那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很多的经典舞者，就是比如说 Frankie Manny， 比如说 Al Mintz， 比如说 Leon James， Nicholas Brothers， 他们全部都是男生，然后女性的舞者非常非常少人去特别提到他们，或者是 again 就是女性的舞者就是会被附属在男性舞者下面，很多女性舞者会让大家知道，比如说 Norma Miller。很大部分的原因是他们可能跟 Frankie Manning 一起搭档教课过，说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谁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大家如果去 YouTube 查 Lindy Hop 或者是 Shim Sham， 然后第一支跳出来的影片是 Frankie Manning 跟另外一个人教课，但那个人是谁？
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他名字，
对不对？大家要记得去 Google 那个人的名字，
是一个白人女性，
是一个白人的女生，对。所以就觉得很多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案例。然后，除了这件事情之外，然后还有提到，应该是 Steven 还有提到， 他说其实这有会 echo 到我们在那个观众的提问，就是有人说其实现在还有很多 old timer 都活着，因为我没记错 Harvest Moon Ball 这个活动算是在1937-38年的时候开始，他一直到1955几年都还有，所以就是说能参加到1950几年末代的那些舞者，他们其实大概就是1940几年出生嘛，所以到现在他们在80几岁，所以其实美国还有非常非常多的 old timer 其实还活着，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去认识实际真的在这个 Lindy Hop 在发起的时候的社群的人，我们其实是找得到的。那当然会有一些经济或者是实际时间上的因素，我们身为台湾的舞者没有这么容易随便就飞去美国找他们，但是现在有很多线上的资源，其实是我们是真的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好的好的好的，刚才的中场休息的这首歌是不是觉得很好听啊？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欢迎加入苏韵达小事的订阅会员制度，你就可以得到会员专属歌单，那这个月的歌单里面就包含刚才听到的这首歌。那除了会员歌单的之外呢，还可以获得会员才听得到的独家系列节目哟，分别是 Oh Girl， 会跟大家分享在我在欧洲看到的各个大大小小事情，还有参加活动的一些心得感想，还有会员专属歌单的解析。是的是的，加入会员的连结呢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那我们就回到 interview 吧。然后差不多 我有一些笔记我自己看不懂，我写想想你西湾和别人是什么啊。好啦 anyways 我们进入第二 part，因为前面是讲他们的生命经验的故事，然后第二 part 主要 是要讲 cultural appreciation 还有 cultural appropriation， 那
文化欣赏跟文化挪用。
那我觉得文化挪用这个议题 我比较常讨论到，然后我觉得文化要理解文化挪用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power dynamic， 就是权力
的
关系。就是在讨论文化挪用的时候，要先很清楚的知道说哪一个有一个强势文化跟一个弱势文化，那强势文化跟弱势文化它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脉络之下它有可能那个强势 跟弱势文化的位置会对调。那在我们讨论 Lindy Hop 的这个脉络里面的话，黑人文化跟黑人文化就会是弱势文化，那白人为主的比如说欧洲中心主义思想，那它就会是在欧洲脉络下它就会是主流的文化这样子。那如果引用来说的话，就是先奠定出这个权力关系之后，如果强势文化在透过剥削、透过复制、透过 profit， 就是
利益它
获利，从弱势文化
获利益它，我已经要宕机了，
宕机，就是从弱势文化从中获利，然后并且没有提供足够的文化脉络，或者是没有让原本这个舞蹈或者是这个东西在原文化中的意义被传递出来，那就是一种文化挪用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例子就是真奶，
但
对啊，
没有，因为如果是用真奶例子，我会觉得没有强势跟弱势。
哦、oh, ，OK， 比较，
但是那个奇异感是可以 relay， 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如果你是台湾的听众的话，可能比较可以 relate， 因为真奶是算是台湾发明的嘛，不是算是，它就是台湾发明的。但我觉得强弱势文化在日本来说的话，就日本文化会是强势文化，日本在当地日本是强势文化，台湾文化还是少数。 我是这样觉得啦。
我不会这样觉得啦。
好，那anyways， 所以我的例子是，有一阵子日本突然推出了一系列的蒸奶相关产品，比如说蒸奶披萨，或者是蒸奶拉面这样子。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想说，哎、欸，好神奇，但觉得有点怪，这样。因为身为台湾人，我会知道说蒸奶它有一个 value 在，它有一个价值在那边。然后我会知道蒸奶有固定的喝的方式。然后不管是喝的方式或者是它的价值，是感觉在日本用 日本人拿去做拉面跟披萨这件事情上，它被做了一个转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我这边不是要说哦他们不能这样做，
嗯，
关键还是在这个奇怪的感觉，觉得奇怪的感觉，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去记起来的事情。
嗯，
对。
以及就是文化欣赏跟文化挪用不是这么，就是比如说哦，文化欣赏就是好，文化挪用就是不好，他们之间的那条线是很模糊的。所以我相信最开始在想这个 idea 的人，应该是觉得台湾珍珠好好吃，他是很欣赏这个我们的食物的。那想想看，那我是不是可以让它多一点变化？我想要让我的食物拥有台湾珍珠的魔法，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他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可能。虽然我也不会说把珍珠加入所有料理就等于挪用，只是如果回到Lindy Hub 的议题的话，我相信最开始看影片学看那个当时黑人的影像记录学 Lindy Hub 的白人也没有恶意，他绝对不会说嘿我要剽窃你，他绝对不会是有恶意的在做这件事情。但当这个文化被传递开来的时候，有没有去给这些黑人 credit 还是怎么样，就是一定是，就是我只是想要讲的，就是不是说批判你说不能做这件事情，就像刚刚杰森讲的，或是怎么做就一定是不对，挪用就是不对，而是你要去思考你正在做的事情会不会其实踩在线的另外一边，但是你不自知这样。
嗯，我觉得回到 Steven 跟 Felix 他有提到的，就是在我们在讨论 cultural appropriation 跟 appreciation 的这个议题的时候，他们有提到的是这个界限其实非常非常的模糊。那 Steven 强调的事情是，我们在做这些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跟那个文化的社群是有连接的吗？然后 echo 到前面，这些社群的人其实都还是找得到。那我们有试图要在不管是在举办活动、举办 party、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有试图想要从他们的社群里面去理解他们这些舞蹈或这些动作对他们来说原本社群内的意义是什么吗？我觉得关键是 credit。因为我们有没有去 credit 到这个社群，以及我们有没有想要去理解。因为我觉得当我现在社会脉络跟社会现况跟当时就是不一样，说不定他们那个时候做这个动作的原因我们现在不一定可以理解，但我觉得关键还是在我们有没有想要去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个之外，Steven 还有提到说，当我们在 celebration 我们在欢庆这个舞蹈的时候，比如说在举办活动、在 party 的时候，那这个社群有没有被包含在里面？那这个包含，我自己的解读是，第一层一定就是他们有没有被邀请来这个活动里面，实体上看不到这些人。那我觉得在亚洲区很难做到这件事情，的确可以飞他们过来，但很多他们其实也都蛮老的。我记得你在 Upside Down 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位
88岁，
然后他到了，
因为他是从美国飞比利时、欸，
对。
然后他又要教课，而且他每天都有课。
嗯，他是不是其实身体、那
个？但是他其实很想要，我觉得他心里很想要，而且他脚速，他是一个踢踏舞者，他脚速还是很快。可是就是就有点像是你突然做很多有氧，
对，
所以他就可能有点身体不适，所以有一堂课是取消，因为他就紧急去医院检查这样子。就是我，应该是要提这件事情，确实是有难度，但不是不能做。
对，没错，没错。所以关键就是 credit 跟我觉得那个 intention， 你有没有试图想让他们被包含在这个里面这样子？那Felix 提到的关键字是 dehumanize， 在讲 appropriation， 在讲文化挪用的时候，
去人性化的，
去人性化的，我觉得更直白、更粗暴的，就是让这群人变得更低阶，比强势文化的人低阶。比如说，我觉得
用 Lindy Hub 举例，或是
用 Lindy Hub 举例的话，就是，好，可以，就是，但这个是我觉得以审美观的角度出发，就是如果大家想象中 Lindy Hub 审美好看的 Lindy Hub 是什么，
我懂了，
可能会想的是 Swivel 要做成某一个样子，但是那个某个样子，大家可以花五秒想一下，你那个脑中出现好看的 Swivel 是谁？五、四、三、二、一，好。如果你很常看影片的话，你可能会想到的是
很多白人
Pamela、Alice。他们全部都是白人，而且他们都是 quote unquote 标准美的白人女性，瘦，然后
腿长，
然后就差不多就是这些。但这些审美标准是来自于他们都是白人。但为什么我们在跳一个非裔美国人社群产出的一个舞蹈，但我们想象中的美却是都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因为这样子，其实我跟Marie 还有 Flix 应该是聊到，他们在讲座上又提到说，其实很多黑人舞者很难进到 final，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大家普遍的审美价值是要看到这腿长瘦的女性身形的 follower 做的 swivel 才会是好看的。
但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这次比赛就 2v2 评审有找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就是除了 舞者之外有找乐手的原因，就虽然跟现在讲这个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也是想要翻转一些我们以为的常理，就是舞蹈比赛当然要找舞者啊，谁说的，因为舞蹈跟音乐是紧密结合的，所以我们也想要试图打破一些刚杰森说的那种好像已经你脑袋可以想象的所谓美的或好的或会进 final 的样子。对，
没错。所以刚刚那个是，我觉得刚刚那个是一个蛮直观的例子，这样关于 dehumanize。 然后Felix 他提到一个关键字我也很喜欢，是他说文化挪用可能会导致持续 promote 一个特定文化的刻板印象，就是会让某个文化的刻板印象持续的被
加深，
持续的加深，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我就想到，因为想到另外一个是数拍跟 skating， 因为我没记错的话，这个 Norma Miller 是 Norma 或者是 Don Hampton， 他们最差不多两个之中的
Don Hampton
讲的是，你知道我要讲哪一句吗？
我知道
counting 的那个 ，They only count I know is count Basie。
等一下，那是
那应该是 Norma。
哦，那不是我，那我想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影片。
那你想讲的是什么？
但我现在四点的脑袋我不知道。
好，就是我想讲的是 counting 这件事情，就是应该是 Norma 说他 the only count I know is count Basie， 所以他们没有在，就是他们没有在数拍，他们指的是当时的original dancer 这样子。然后像 Norma 他在教 swing out 的时候，他不是说 1, 2, 3, 4, 5, 6, 7, 8 这样子，他教的是twist twist twist badam do bashigida tw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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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am bashigida， 他甚至也没有讲 swivel， 他说，而且他的通常我们在做 swing out 的时候 follower 会做，我们会说 1, 2 是 swivel， 然后但有发现刚 Norma 的念的口诀是 twist twist twist， 他念了三个 twist，所以他是做三次的 twist， 或者你可以说是 swivel， 然后他的 three and four 的 three 他还在做 swivel， 然后 a four 就是 ball change 的时候他踩到 swing out 我们常见的 three and four 的位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 Heron 的时候，Norma 有做这个分享，然后我当下想说哇哦，认真怎么做，然后我马上一做。我最近有个，就是大家要记得，舞蹈它是 embodied knowledge， 它是
用身体去记忆、去创造去
的一个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在学舞蹈的时候，就是 不是只有脑袋理解就可以了，我们应该说我们可以透过身体去理解某些概念。然后我当我一做 tw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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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浪的时候，我之前遇到的那个 swivel 就是 2 到 3 中间 swivel 断掉，我身体站直的这个问题瞬间解决了。因为我在 3 的时候我还在做 swivel， 但是以之前常见的做法的话， 3 我们拆解的方法是 3 是 triple step 的第一步。我想说哇哦，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数拍跟 scanning 的差别。这样，那数拍很笼统来说，就是因为动作1950年代之后 Lindy Hop 被简化，被拿去课堂上教，被拿去
系统化的
教学，所以就必须统整成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就用数拍的方式把它数下来。
但我补充一下，是真的我没记错，是那个影片是 Don Hampton。
嗯，那个影片是什么？
就是我再贴给你。
好好，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是他
当
M 的，
不是 No 吗
？OK， 对，这是文化刻板印象的部分。那然后其实这边 Felix 有提到，就是你最感动的点，就是 Felix 说，在 Lindy Hop 社群里面，大家都会说我很喜欢这个舞蹈，但 Felix 提出的问题就是我到底喜欢这个舞蹈的什么？那很多人可能会直觉会说哦是开心的，开心的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的刻板印象。那如果要做实例连结的话，比如说大家去看黑白电影里面，黑人经常会被描绘成一个特定的刻板印象，比如说镜头拍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大笑的，笑得很开心这样子，或者是黑人演员他们当时能接演的角色不是女佣，就是农夫，或者是厨师，或者就是一些比较偏劳力阶层的工作，他们是不能接演，比如说男主角，他们或者是他们在电影里面是不太常有机会演到，比如说会有 romantic relationship 这样子，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工具性的存在在这个故事里面这样子。好的，然后。这是第二趴主要有聊到的一些东西 ，cultural appreciation 跟 appropriation， 然后最后其实就回到 what's your 第三趴是我们没有问到的，就是怎么样发展个人的文化，或者是第三趴我们讲的提原本要提问的问题是怎么样在尊重文化根本的前提下去发展个人以及当地的文化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跟他们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台湾的 Lindy Hop Scene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前期发展的前期有非常非常多的街舞舞者，算是很多的街舞舞者开始跳 swing 的这样子。那就我的知识范围跟我的记忆能告诉我的是大概2010年左右，2010到2014这个期间，有两大支派，这样虽然说支派，但是人都很少，可能不到十个人这样。就一边是Lumi Swing，
阿鲁米
去纽约学回来，然后分享给大家。另外一边就是比如说Angela 或者是 Claire， 他们都是旅居。比如说欧洲或者是美国 的台湾人，然后他们在外国学了之后然后带回来的，就大概就是这两批人在做 swing， 在台北做 swing 这样子。然后因为旅居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可能回来一阵子然后又飞出去，回来一阵子又飞出去这样，所以比较没有那么 consistent 在一直在台北。然后所以我觉得后期发展起来的比较很多成为老师，成为 Lindy Hop 老师或成为 Swing 老师的，其实是原本的街舞的舞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然后我的观察是，到了大概我开始回台湾跳是2014年开始，大概2014、2015、2016、2017，算是一个台北的就是摇摆舞的发展的极盛期。这样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
Oh my god！
什么？
是我们那集吗？
是啊，可以去听摇摆编年史这样子。但 anyway， 就是他那个时候很多跳街舞的，对，之前的跳街舞的舞者成为老师。那个时候的风气是，大家希望找到一个我跳 swing 就要有 swing 的样子。
然后就想要把自己的街舞身份抛掉一点嘛，是这个意思。
没错、
哦，
有时候是、
okay、
就是抹除这样。
OK。
然后我跟杨凯敦聊过，然后我跟一些其他有街舞背景也聊，也有小聊过这件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台湾的特色，然后甚至有一些欧洲或者是美国的老师来台湾的时候，他们也观察到这件事情，他们观察到说台北的舞者其实很多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他们点出来的那些人，我说哦，那哪些人你觉得很特色？他们点实际点出来的那些舞者都是我知道有街舞背景的人，
但是有特色跟他们想要把街舞感抛掉是，因为我觉得是矛盾的。我觉得有特色就是因为他们有街舞的背景，他们身体是有舞感的。所以我反而觉得啊，是哦，有人想要抛掉，跟抛得掉吗？因为对我来说，无感是抛不掉的。
我也觉得抛不掉，但是我觉得是怎么样去做到
一个融合。
我现在会想的比较像是接近融合，然后但我觉得，但我的融合是用 jazz continuum 的概念去想的这样子。对，然后当时我说2014、2015、2016、2017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论述，就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我在课堂上会听到的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学生他来，他有其他的舞蹈背景，我们可能彼此，不管是老师对他说的话，或者是彼此同学之间，或什么助教对他说的，会说你跳舞，你跳 Chelsea 太 locking 了。
嗯，我大概可以理解。
对。或者是你这个 bounce 太 locking 了，或者你这个 bounce 太 popping 了，太断了，类似这些。我觉得如果我就是那 discourse analysis， 就是如果我分析这样子的用字跟字句，它背后的意思，我觉得会是让听的人觉得哦，所以我的背景是不好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历程，因为我现在突然想象或是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身边有跳街舞的好朋友来学，然后一开始确实会有一种，就是比如说 bounce 对他们来说是，就是一个完全新的用身体的方式，所以一开始会觉得卡，或是你看起来就是觉得哦，你就是不是跳这个的，就是因为你会说我是舞者啊，可是你看起来就是不是跳这个出身的嘛，你看得出来差异，但会有那个一开始尴尬期或怪期，或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哦，你跳起来很 locking 或很什么。嗯。但是好处是很快他们就可以领略到，哦，所以到底是要怎么样用那个身体。
嗯。
就因为我觉得像没有完全没有学舞的人在接触Lindy的时候，也会有他本来自己是谁。
对。
即便是他没有任何街舞背景，没有任何舞蹈背景，他也会有那个怪。
对。
怪，
嗯，
所以我没有觉得这个是很，比如说街舞人特定，因为我觉得就是接触一个新的舞蹈，你的身体在跟这个舞蹈的冲撞期而已。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Young Again 是我听到的 personal experience， 就我听到是，他们是希望消除掉街舞的身体，
懂了，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他们都是用学一个新的舞种的概念，
嗯，
那当然就是要学好它，嗯，一样又是扩扩
学
好它，
扩那个好这样，对。然后我就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观察下也觉得很有趣。然后我的确以前在就是那个时期我在教课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说。我记得有些尤其是我觉得街舞可能还好，毕竟我自己。我没有跳过街舞的背景，可是有些很明显的是之前跳过国标舞的人，
嗯，
我觉得国标因为他本身也是双人舞，所以他又更容易被比较。然后我自己也有说过类似说你的这个 rock step 屁股不用动那么多，
嗯，
因为比如说跳拉丁一点的可能屁股就会画一圈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hello， 我们在跳的是 swing， 我们在跳的是 Lindy， 这样我也会讲类似的话。然后但我觉得现在的我我觉得就不会，我就不会说这样，我不会怎么讲，不会 invalidate。
你会 celebrate 这个 diversity， 你会欢庆这样的多元跳法，
欢庆这样的多元跳法，好像某些电信广告，不知道为什么。anyway， 就是我觉得转换是，就是我先讲结果，就是结果我现在我的确我就会，我觉得希望他 aware 这件事情。我觉得说你用身体的方法是这样子，然后可以观察的是我们平常做 rock step 的时候的身体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带他去认识到这个差异的之后，他拥有的是多样性，我看到的也是多样性这样。那我觉得中间为什么会有这样思想上的转换，我觉得就是回归到去认识到文化欣赏跟文化挪用是什么东西，还有 African American value 到底是什么，就是非裔美国人他们文化脉络下的他们的价值是什么。他们价值就是 self expression，
自我表达。
你好棒，因为突然很会反应。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强调自己这个人是自己个人的特色是什么，自我表达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脉络之下，在这个价值之下，为什么我要去说你的这个特色是不好的，或者你这个特色是需要先被拿掉的。我觉得就算是先被拿掉之后再加回来，我也觉得不是最好的。因为就是为什么他不能一直在那边。
嗯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看这个方向，就比如说街舞背景的人来学，或者是有国标背景来学，我觉得我的方向一样是尽可能的让他理解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可以去做融合。或者他如果他最后选择是 那我就是不要做拉丁舞的那种 rock step， 我不想要了，我就是想要做，
那就是他的选择。
对，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感觉是没有要给他选择，以前告诉你就是说 no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对，关键真的是去认识到一个不同的文化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一个新的价值滤镜。价值滤镜是我自己创的词，
我知道。已经不想要再解释。
对，那你觉得这个问题你自己本身有什么
看法？你可以再重复一次问题吗？你说台湾的舞者的文化特色？
没有，我是这个大问题是 What's your thoughts on developing local and individual style while respecting the roots of the culture？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叫什么
巨大
但是 basic 的问题。因为
exactly，
因为就是又回到最前面，就是到底什么是欣赏，就是你有没有把原族群的价值或是他们的人包含进来。所以就算讲难听一点，就算你忘记那个叫什么 发展自己的特色，后面因为这个问题的后半是
respect
尊重。所以respect 就是刚刚前面提到，就是有把他们的文化包含进来，要给他们 credit， 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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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追溯。那比较困难的是发展自己的特色，就是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同时都有做到，你就有做到。
嗯，
但是怎么发展自己的特色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我没有办法现在用嘴巴回答，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有机的事情。比如说，就像你刚说的，就是台湾。历史渊源就是因为有很多街舞者先接触或持续留在这个圈子。那现在的那个线上的老师们，有街舞背景的老师们，他们跳舞也不像是当年他从街舞刚学习的样子啊，他已经又来了 quote 很 swing 了。所以我先不 define， 先不定义那个很 sw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就是人都是会变的。所以我觉得像我有回答的没回答，但我觉得发展自己的文化，如果是以个人的观点去看的话，因为你个人是永远在变动，所以如何发展，你就是如同 out 这整个概念性工作坊的，就是你时时刻刻在表达此时此刻的你，而不是去 follow 一个不知道是白人还是谁规定的一个主流好看的价值。
嗯，
这就是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但是如果是以一个国家的观点来看，我就会比较抱问号。因为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很 care 人，所以我觉得那个人的多元是我很可以看见然后也欣赏的，但要怎么把它变成一个集合体，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困难的。
嗯，
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是打问号，就有点像是人家会问说台湾价值是什么。
Oh my god，
这个就是超难嘛。因为台湾有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客家人、新移民 blah blah blah，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我觉得问题很难的。然后如果这个问题抛给那天如果有时间抛给两位讲师，他们应该也会想说，
他们两个会说那个我先走了，时间到了。
我不是台湾人， I don't know。
但 echo 到你刚最后讲这个，因为我那时候在跟他们准备，就是联系他们，联系讲者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有特别提到的，就是因为我们要讨论是 local style 或者是 individual style
在地化，
在地的风格嘛，他们其实都有提到说，那他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们希望可以去读更多关于台湾文化的东西，或者是台湾的历史，然后因为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就是要去认识自己的根，这样。所以要怎么认识自己的根，那就是看要么去认识自己的文化，要么去认识自己的历史，或者去真的就去我爸去看你家，去看你爸妈之类的，这样。
看族谱，
看族谱，我们
看现实馆。
百乐会真的跟大家分享，有些现实馆是真的做得很好，然后是真的可以去认识到这个地方。我想，因为历史，我们对历史的想象都是非常宏观，或者说是政治史，就是至少台湾的历史课本是长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很多越来越，我不是念历史系的，但我知道历史现在的怎么讲，历史学的风向是希望大家去看的是 local history。也就是说，今天我身为一个三重人，为什么我在我的学习历程中没有学过三重的历史，就是一个问号。或者我们知道台北的历史，大家知道北门什么时候建的吗？比如说大家知道大稻埕最兴盛的时候是什么时期吗？这些我们都不一定知道，但我们却知道罗马帝国什么时候衰亡。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YouTube 历史 YouTuber 叫 Hook， 他的 slogan 就是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不断对话交织而成的。
交织。
所以历史不是只是过去，然后它是不断现在跟过去然后对话，所以你要跟你的历史、你家的历史、你的国的历史不断对话交织，那才是所谓历史。
嗯，
对，
嗯，没错。然后
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我刚刚讲现实观。
现实观，对，没有，但我觉得真的也是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然后可能我自己对于这个议题，就是去探究自己历史跟探究自己文化的，然后怎么样回到个人身上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想要去找到某些价值的一个人，
嗯，
所以比如说在看台湾的话，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我对于台湾的历史还有文化，或者是原住民文化跟新移民议题，我没有像关注异性别议题这么深。但是假设我今天要为台湾文化去从台湾我理解台湾文化里面去抓出一些价值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 diversity。如果我用 diversity 这个文化价值观去反思，回到自己。想要用这个价值去发展自己的个人风格的话，那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出发点。那如果 based on diversity 多样性这件事情上，我要怎么在我的舞蹈中去展现多样性，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个local 在地风格的一个方法，这样子。
但这是你的在地风格。
对，这是我的。
但对，因为我觉得问题有点像，因为那个在地到底是个人的
在地，
还是台北的在地，还是台湾的在地？就是我觉得，一定有困难度。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想象是，比如说我们在谈说，你看韩国舞者跳舞会有一个感觉，那你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就是一个国家可能会有某一种 style， 一种给人的感觉，虽然可能很难用言语形容。那台湾的是什么？然后如果你现在心里有答案，你可以写下三个 hashtag，
逼死大家。
对，总之就是这个问题是无解的。然后本来我们就没有，就是我们也没有提供正确答案，因为没有所谓正确答案。然后，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如果你现在还在听的话，因为这集很长，
我们每次都会预设没有人要听完这整集，然后都会出意料的，其实也会有人听完整集。真的是谢谢你陪伴我们到现在。
我们结束了是不是？
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
哦，太棒了，
想睡觉了。
对，好累。
对，所以我觉得结尾 ending 就是
像两位讲者 Steven 跟那个Felix 讲的，就是保持
是 Steven
哦，对不起 ，Steven， 因为是 Stephen，
没错，我也一直念错，是 Steven，
Steven
就是最常见的那个 Steven。
Okay， 好，然后他们说的就是要 Stay curious， 保持好奇心， 然后不断的学习，这样。然后 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我觉得，犯错，那个错先引号起来，那个所谓犯错，或是说的意思是，比如说讲错话或说错事，或是你做这件事情没有那个意图，但是可能会被一些解读，比如说你是想要欣赏这个文化，可是别人说，哎，你怎么这样挪用，类似这样都没有关系，因为就是学习本来就是从一样引号错误中学习，就是不断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有意识，然后 take action， 然后 keep going。我觉得是我在这个文化讲座上的 take away， 这样子的学到的事情。
嗯，我觉得我这边最后要讲的是，我很喜欢我自己在讲座最后说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喜欢自己讲的。
Hello，
对得起两位讲者吗？
哦、没有，但是那次讲者已经离开了之后，我再跟大家说，因为杨在讲座最后有听的，也是有也不是听，就是有跟大家说，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欢迎私讯我们两个。
哦，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再补充说，大家私讯或者是有问题想要问的时候，不用担心觉得自己不知道，或者是会怕问错，或者怕太蠢而不敢问这样子。
我觉得都是因为你。
我怎样？
因为你就会说，他是不会走路。
什么意思？我哪有？什么叫不会走路？什么意思？
对不起，因为现在讲话很有点跳，没有脉络。但是你常常别人问你说什么手要怎么摆，还是什么，就是哎会不会走路，就这种走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你会用一个太理所当然的感觉去回答别人。
哦，那
但在文化议题上，
我们
不会。
也就是说在舞蹈课堂上会的意思吧。
是杰森怎样教学 I don't know。
那因为我想讲是就是问，然后不用担心觉得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对，因为我们提供的不是答案，我们是提供更多问题去激发你思考而已。
然后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我在在讲座开始前，我先用中文讲了一些 preface，
反正就是像介绍引言
引言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有提到这个是我跟我去看了Helena， 她是一个巴西的舞者，然后她比较常被邀请到各个活动当 DJ， 还是 Felix 的伴侣。然后她 moderate， 她主持了很多场文化讲座，还有 Marie 就刚刚提到那位舞者。他们两个都有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在做讲座的，在做引言序言的时候，就有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当我们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听到这些议题，或听到这些问题，或者是甚至被 call out 的时候，
被直接指出说你这样是不是错了，还是不太对劲的时候，
对，或者被指出来说，虽然你的意图是好的，但是你这样是文化挪用。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 sit on it， but not react to it。
就是我们
坐下来，
很容易会觉得很无辜，但是我们可以冷静思考那个不舒服的点在哪里，去沉淀那个不舒服，而不是马上反应说，我又没有那个意思。
嗯，然后我觉得道歉 say sorry 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回扣到 Felix 讲的，他在做这些倡议活动的时候，他把 center 留给了 marginalized group， 留给了被边缘化族群。所以当我今天假设我今天讲了一个我做了一件事，然后被指认为文化挪用，那我去道歉，我去跟他们说不好意思，我做了这件事情，那你这个道歉的行为中心是留给谁？是留给你自己，因为你做错事了，你希望获得些什么吗？
完全懂。
还是对，还是其实，因为我真的发生过这件，我实际发生过，因为我在念那个硕士，我们班上有一个奈及利亚同学，然后我有一次讲了，哦，我好，我在课堂中发言的时候。我用 African 代称所有的，
这是台湾人的弊病。我觉得，因为我有 follow 一个在非洲生活的台湾 KOL， 然后他就是说，他觉得台湾人 明明知道非洲有很多国家，但都会觉得非洲人，然后就马上想到同一种。
没错，没错。
集体，
包含我们在说 African dance 也是，那我通常都会尽可能的去询问说，哦，是那你指的是哪一个国家的这样子？那我在课堂上我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说我用 African 去指称他的国家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就直接提出来，他在课堂也举手就说，哦。之前我已经，他说之前我提过了，就是尽可希望大家不要在课堂上直接用 African 来指称所有的来自非洲的每个国家的人，可以的话希望是你去 specific 的指出来说，哦，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这样子。然后事后我就很愧疚，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很注重的议题，然后我还是不小心犯了这个错误，然后我就在一直想说我要怎么跟他道歉才会是最好的道歉。然后后来我最后决定是我没有跟他道歉。
Wow.
我有跟他提说我想跟他道歉，但是我觉得我所有想道歉 的过程都是在想我怎么样可以让透过道歉让他觉得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但我是觉得这就是刚这个反思跟你的举例故事，我觉得我们要讲的不是说你可以不用道歉，因为你道歉会把焦点放在你身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
是思考道歉的时候，你的 center 是谁？
我怕大家会误会，想说
okay,
那
就
不
要
道
歉。
道歉
Oh my god， 我们真的是太晚了耶！
我
乱讲话，
因为我觉得我说我刚刚非常懂，然后冷静，不是冷静的看着你，是因为我觉得就可以 again 又想到性别议题，在2023年6月的时候，台湾爆出一波 Me Too 事件的揭露跟分享。
嗯，
那你会看到那些。加害者有些会出来发言跟道歉，你可以看得出来谁是要想要解释事情的脉络，然后撇清一些责任，然后说，哦，对不起，我真的以前不知道，还是有些人就是说我道歉，然后就他就会消失这样子。
嗯，
就是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说的不是说你不用道歉，而是你做这个事情你打下的每一个字句，你说的每句话，到底你的意图是什么？这才是，因为你的意图也会影响你说的话的对象的那个的心情，所以可能这个才是我们想要提的
intention 的部分。
对对对，
对，好的，再次万分的感谢，听到现在。
1小时18分钟，
一个小时十八分钟，剪一剪。
我们大概有8分钟在咳嗽，
但我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杨在深夜陪大家聊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一直都在想要在 Swing 大小事上面聊的，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可以聊
这么多。那我觉得你每一集来宾都是我，完蛋了，我刚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没错，而且还一直前面还一直要大家去追踪，
追踪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了，不要讲这个，不重要。
对啊，但总之，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欢迎就是各种分享，我就是要一样
交流
，sliding to our DMs， 也可以再跟大家聊聊这样子。然后很久没有更新了，其实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追踪 Switch High Pay 跟这个 Podcast 叫做 Swing 大小事，一般忘记自己的名的频道名称。对，然后如果大家来欧洲玩的话，可以丢讯息给我，说不定可以在我教课的 event 遇到我哟，这样子。就这样，谢谢大家。
然后在最后也谢谢两位讲者，虽然他们现在可能听不懂也听不到，那也谢谢所有参与的人，这样子。以上。
Shout out to 行政团队们，真是非常感
谢。
还有除了我们两位之外，还有圆圆跟文怡，他们也是负责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自己非常开始道歉，开始道歉。Center around me. Anyway, 就是感谢，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拜拜。